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多特信经，我们就先不唱歌了哈，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多特信经，来第五项教义的第十二条，第五项教义第十二条。这确据是对敬虔的鼓励，对吧？大家都找到了吗？有需要这个文字的吗 ？OK， 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开声朗读一下第五项教义第十二条。这确据是对敬虔的鼓励。然而，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解多特信经的第五项教义这第十二条。我们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整个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这第五项教义是讲解圣徒坚守信仰到底这样的一个教义。那多特信经的总体的一个大的结论是，圣徒之所以坚守他们的信仰到底，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唯独出于上帝白白的怜悯和主权的保守。所以圣徒坚忍这个概念，或者坚持到底，perseverance 这个概念，在我们过去这几周的时间里面，我们从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一条开始，简单回顾一下。圣徒坚忍的教义，并不是指圣徒重生称义的人不会犯罪，恰恰相反，重生之人依旧会犯罪，这是第一条，对吧？而且可能犯很严重的大罪，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就后面第四、第五条提到，之所以他们在今生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为了叫信徒保持谦卑的心，这是第二条。在上帝在信徒犯罪堕落跌倒的整个过程当中，上帝并没有离弃他们，反而在保守他们，这是第三条。上帝的保守并不是在他们悔改之后，而是在他们整个跌倒悔改的过程之中，上帝会在他们跌倒犯罪的过程当中依旧保守重生的种子不朽坏，借着圣道跟圣灵来重新生发悔改之心，使他们重新站立起来。所以这是第六、第七条。圣徒持守到底，是因此是上帝主权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功德或坚持。信徒之所以不会失去救恩，不是因为自己刚强，而是因为上帝的信实。所以这是第八条。对于上帝保守的工作，信徒可以从主观上得到确据，这是第九条。这个确据的根据不是特殊启示，而是从信心、圣灵的见证和对成圣的追求当中所得来的，这是第十条。这种确据依旧会遇到怀疑的试探，但是最终能够胜过怀疑，这是第十一条。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十二条，和接下来第十三条，我们看多特信经回应了抗辩派的攻击和指控，那就是探讨这个确据的教义和敬虔之间的关系。那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这是一个 practical question。所以这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很实践性的。什么意思呢？ 这个关于确据跟敬虔的关系的探讨，并不是在一个纯粹的神学层面上的探讨，并不是纯粹的单纯的这个确据的教义是否符合圣经，我们从圣经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依据，这个确据的教义在整个系统神学当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跟其他的教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这些是从圣经的角度去探讨，从神学的角度去探讨。但是现在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从实践的角度去探讨，这个确据能够带给信徒益处吗？你看到吗？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问法就不一样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或许，当然我们相信一切合乎圣经的正确的教义一定会给信徒的生命带去益处，这是没错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正确的合乎圣经的教义也可能会被错误的应用，以至于伤害信徒的生命和正确的敬虔的生活，对吧？这的确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在探讨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不要探讨这些实践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只需要证明这是符合圣经的，是合乎圣经启示就够了。那你会注意到多特信经并不会停在这儿，多特信经会进一步探讨这个实践性的问题。这体现出来什么？这体现出来多特信经是具有教牧性的文件，它是一群牧师写的文件，不是单纯的在象牙塔里的神学家们写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信徒的敬虔的生活和成圣的追求，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确据和敬虔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亚米念派的观点，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二点，亚米念派的观点。亚米念派或者叫抗辩派，在多特信经的第五项教义的错误教导六当中提到了当时的抗辩派有这样的一种教导。错误教导六说，持守到底的确据与得救的确据的教导，因为其本质和性质会是肉体的鸦片，有害于敬虔、良好的道德、祈祷等敬虔的操练，反而对这些事的怀疑是值得称许的。所以在错误教导六里面已经向我们呈现了当时亚米念派或者抗辩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所以抗辩派认为确据是抵挡敬虔的，确据的教义哪怕是圣经的教导，哪怕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对圣徒的敬虔生活没有帮助。那要注意到，你看我现在要带领你们思考， OK， 你们要跟着我一起思考。作为多特信经的文件记录在多特信经当中，错误教导六，如果你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你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这份历史文件摆在你面前了，多特信经里面写了错误教导六，亚米念派教导敬虔会使信徒骄傲，有碍于敬虔，你是否就因此相信这就是亚米念派的教导呢？当我这样问，作为一个在教会里面的牧师的长老执事，我们签署三联合信条， right？ 所以我们相信三联合信条里面所有的这些写作都是符合圣经的，当然不包括错误教导啊，错误教导不符合圣经，他是告诉你错误教导，你别把错误教导引用说，哎，你看这多特信经里面这么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坚决，我们的信心相信这些多特信经对亚米念派、抗辩派的总结是正确的，是不会错的。但是我们把这个信念先放在一边，我们需要问的是，多特信经这样说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抗辩派真的这样教导，而这个探索的结果 会证实多的信经的可信性。Right? 所以现在你知道这是啥意思了吗？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那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抗辩派的神学家的写作，来确定他们当时的确是这样教导。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是从多的信经本身的见证，而是从抗辩派自己的神学家们的写作来确定他们的教导。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亚米纽斯 Jacob Arminius。 Jacob Arminius 他是1609年死的，他在1608年，也就是他临死前的一年，在教会对他的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他写作了，他不是写作，他就是他罗列了一些他自己的 sentiment。 他这一生并没有出版任何的神学的作品，就是他，所以他的神学的观点是不容易被察觉的，都是在这种未被出版的一些神学课堂上的讲稿，就是在他死后整理出来，然后后来在他死后出版。那在1608年他的 sentiment 里面，我们上一周应该也已经读到过了，但是我在这里面希望重复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他这样写道，他说某个信徒对他不可能从信仰中退后，或者至少他不会从信仰中退后产生确信，这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安慰来对抗绝望或对抗那种与信心和盼望为敌的疑惑，而是会产生很大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正与那最有益的敬畏相对立。上帝命令我们要怀着这种敬畏做成自己救恩的功夫，并且在这充满试探的处境中，这种敬畏是极其必要的。当你听完之后，你意识到亚米纽斯在说什么。亚米纽斯说，认为自己不会从信仰中退后的这种确据，是与敬畏神相对立的。所以确据影响了敬虔。而亚米纽斯说，这种敬畏是对我们极其必要的，我们在这充满试探的一生当中需要这种敬畏来做成我们的救恩，因为这是圣经说的。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我们不应该有这种确据。想明白了吗？这是亚米纽斯自己说的。那亚米纽斯1609年死了，多德信经什么时候召开的？1618年，差了10年。那在这10年当中，抗辩派的神学家们，因为多特大会所针对的是抗辩派，当时他们还活着，不只是针对已经去世的亚米纽斯，所以抗辩派当中的代表是怎么样去讨论这个的呢？会不会在这10年当中，抗辩派的代表的神学发生了转折，离开了亚米纽斯的教导？这是有可能，对不对？这些都是严肃的历史神学的问题。所以我在告诉你们，做一个历史神学家，他要思考什么，对吧？你不能说啊，亚米纽斯这么教导，所以多德信经这么写了，所以你看 match 对吧？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亚米纽斯的1608年的话，不代表1618年在多特大会上在场的那些神学家们他们的观点，对吧？这是对吧？当然我在说什么，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给你们介绍这些材料的原因，对吧？所以抗辩派的一个神学家代表，他的名字叫做Balaios，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就是音译过来的巴莱乌斯，对吧？ 他在1617年所出版的一部作品当中，这样写作，我这是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这样说：“他说，对于未来救恩的状况，对吧？他区分我们的确信，他首先区分我们的确信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针对我们现在救恩的确信，一种是针对我们未来救恩的确信。他说，针对我们现在救恩的这个确信，这个我们是应该有的。”对吧？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相信你的，承认你的信仰，你现在必须对自己的救恩是有确信的，因为你相信。然后他接下来说，但是对于未来救恩的状况，确信则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与对信仰的坚持的步调一致。所以换句话说，他在说，如果你为了，如果你明天继续坚持你的这个信仰，那么你应该有得救的确据，对吧？如果你过了两个月之后，你突然不再坚持你的信仰了，那么你就应该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这个到此都是合理的。OK， 人确信救恩延续到未来的前提是他会持守信心，并且追求圣洁。他能否确信自己将来一定会持守信心呢？我们不能够做以断言。相反，我们认为对自己能持守信心到底这一点存在疑惑是值得赞许的，而且对灵命极为有益处，能够唤醒灵魂在信仰中的懒惰与麻木。因此，这样的确信对我们来说就是足够的。他知道神充足的帮助永远不会缺乏，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只要他不代谢自己的本分，不愿意自甘向罪恶屈服，就可以了。最后再补充几点，这种教义并非是教导圣徒坚持信仰到底，而是宣称信心绝不可能失丧。这种说法等同于允许信徒犯罪，抹杀了有益的焦虑和敬畏之心，从而为肉体提供了安乐枕。所以这是巴莱乌斯在1617年与改革宗正统派之间的辩论的过程当中所出版的。他写的这个作品是他面对整个的这个比利时地区的教会所写的一封公开的信函，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从亚米纽斯自己，从多德信经错误教导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包括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巴莱乌斯的这些写作，我们可以看到多特信经对当时抗辩派的总结是可靠的吗？不敢说呢。我一问这个问题，大家都不敢。对，你可以勇敢的说，对吧？你刚才听到什么了？我再读一下多德信经错误教导六。多德信经错误教导六说，持守到底的确据，得救的确据的教导，因其本质是肉体的鸦片，有害于敬虔良好的道德，所以反而对这些事的怀疑是值得称许的。这样的总结是可靠的吗？是可靠的，对吧？是可靠的。所以我们从巴莱乌斯从亚米纽斯自己的这些写作看到，他们都提到说对自己持守信心到底这一点存在疑惑是值得称许的。 OK， 那巴莱乌斯其实他在做一个文字游戏。 OK， 也就是他说，我在这儿说的并不是 perseverance， 他说我在这儿并不是质疑 perseverance， 我在这儿质疑的是这个信心的宣告能不能持续到底。他在这儿做了这么一个文字游戏。所以他说 perseverance 我相信，但是这个 perseverance 的这个信仰坚持到底的这个结果 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上帝永远预备好来帮助你，上帝永远在那儿，只要你尽了你的本分，你就 persevere 了，只要你努力跟上帝合作，你就会坚持信仰到底。这是巴雷乌斯的这个小的文字游戏。 OK， 那总结而言，多特亚米念派的确据，亚米念派教不教导确据？教导。他教导什么样的确据呢？叫做有条件的确据 conditional， 叫哦，找不到，叫 conditional assurance， 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条件是你努力，你要尽自己的本分，上帝做他的那一半，你做你的这一半。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没错，换句话说，这就是中世纪晚期的方济神学的辩题 Faciendibus quadin se est Deus gratiam non denegat， 对吧？你听过，你听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是，对于那些尽自己本分的人，上帝不会拒绝赐给他恩典。这个是路德从这个 Gabriel Biel 学到的，然后路德恨透了这句话。路德说，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我做到足够多了？什么时候才是我真的尽了本分？我不知道，我永远觉得我没有尽到本分，我永远觉得我没有做得足够，所以我永远无法确定上帝是否真的会给我恩典。It kills me， 这是律法，凡照这个律法书上所做的一切去行的，就必因此活着。但是我做不到，所以律法本身良善的律法叫我死。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亚米念主义者，那么你一生要活在这样的恐惧和焦虑当中。而亚米念派抗命派的神学家们，他们非常的清楚知道他们的神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且他们刻意的想要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他们想要让信徒一生活在焦虑恐惧当中，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有益的。你就要一生胆战心惊的，不能够确定你自己是不是得救的，然后你就这么活着，这对你好有好处。这叫什么？这叫 spiritual abuse， 这叫属灵的虐待，让你一直生活在焦虑和恐惧当中，让你一直不确定。这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还我说这句话，这个罗马天主教比亚米念派还仁慈一点。罗马天主教至少还给你一条获得确据的道路，就是通过特殊启示，你可以做个梦，然后摆脱这个焦虑，对吧？像德兰修女一样，做个梦啊，耶稣向我显现，耶稣跟我说，我以后一定上天堂，没事了，我就可以做好事帮助别人。你知道德兰修女为什么在天主教这么火吗？不就是因为她天天施舍，天天帮助，天天，她为什么有那个闲心天天帮助别人？因为她自己知道已经得救了，因为她自己有特殊启示，她知道说啊，我已经上天堂了，所以我不用太担心自己。所有那些天主教那些修士天天忙，都在忙着干什么？都在忙着为自己赚救恩呢，谁没事管你？所以没有得救的确据，这种教导的结果是培养一群既焦虑又恐惧又自私的信徒，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在不停地为自己获得救恩的这个可能性，而且你永远获得不满， 而所以你就一直不停地获得。而路德最后把这个事儿掰扯过来了，路德最后说，耶稣基督的义是足够的，只要我有耶稣基督的义，我就一定有确定的救恩。而当我有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我怎么有耶稣基督的义？我依靠他就好了，我不需要再依靠我自己天天做点什么，我只要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全完成了所有的需要的一切了，所以我现在已经被解放出来了，我已经被释放出来，我不再需要为自己了，活着了，我可以去真的为帮助邻舍。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扭转和区别。我知道你有问题，一会儿再说。所以亚米念派的观点是怀疑自己能否坚持信仰到底对信徒是有益处的，保持对最终得救的怀疑是建立敬虔的基础，对未来的确定性抹杀了敬畏之心，为肉体提供安全。而针对这个观点，接下来多的信经进行了回应。我们看这个接下来讲的第三点，多的信经的观点确据并不是抵挡敬虔，而是帮助敬虔。多的信经反对抗辩派的说法，说对坚持信仰到底的确据绝不会使真信徒骄傲，有属肉体的自我安全感。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确据与骄傲，对吧？你知道我在讲哪儿？确据与骄傲的观点，然后我们来看确据与属肉体的安全感是什么关系。首先，确据与骄傲，多德信经说确据不会产生骄傲，为什么呢？为什么得救的确据不会产生骄傲呢？来，你想想，来，谁来回答我一下？为什么得救的确据不会产生骄傲？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坚持到底的，而是上帝白白的怜悯，对吧？ Very good。 所以对吧，你最终得救到底的确定性，你这个确定性不在你自己，你骄傲个毛你骄傲啥？你有啥好骄傲的？你最后得救到底根本不在于你。所以我们在第五项教义第三条说，已经回转的人如果只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留在这恩典里，对吧？多德信说如果靠自己力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自己留在恩典里，所以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怜悯。第八条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和恩典，没有继续被盗至终灭亡，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的功德或力量，而在于上帝白白的怜悯。如果只从他们自己来看，他们不但可能灭亡，更是必然会灭亡。这是多德信经教导的，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对吧，我们没有任何骄傲的基础。相反，抗辩派的教导则会生出骄傲来。为什么呢？因为抗辩派教导说，一个人最终得救是因为他不代谢自己的本分，不愿向罪恶自甘屈服，他是自己积极努力的与上帝的恩典合作，所以做成了他最后得救的功夫。那我问你，如果你足够努力最后得到了奖赏，你脸上是不是一定挂着自豪的微笑？我努力得来的，对吧？对吧？虽然上帝赐给我恩典，但是上帝赐给所有人恩典呢，对吧？上帝的恩典 always available，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上帝都给同样的恩典，但是我够努力，所以我来了。他没来是因为上帝虽然给他恩典，但是他不够努力。那当然我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了，对不对？所以真正产生属灵骄傲的并不是改革宗的确据的教义，而是亚米念派的确据的教义。 OK， 然后接下来确据与属肉体的安全感。多德信经说确据的教义不会产生 属肉体的安全感。什么是属肉体的安全感呢？首先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修辞是属肉体的，或者说源自于肉体的。那对吧，你注意到这个多德信经里面的用词很有趣，他前面说这个有一个地方提到，也提到了肉体，看谁能找到第十一条。属肉体的疑惑，对吧？所以疑惑和这里面的安全感，它都加了这么一个修饰词，叫做属肉体的。所以换句话说，这种安全感不是从圣灵而来的，而是从肉体而来的。那也就换句话说，圣灵会产生一种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不同于肉体所产生的。所以有属灵的安全感，也有属肉体的安全感。那我现在读两段经文，现在我让你猜哪一个是圣灵所产生的安全感，哪一个是肉体所产生的安全感，好吧？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啊。首先第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刚才读过的37到39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一定不会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这是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8章第11到第12节，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到的我都纳上十分之一。现在告诉我，这两段经文里面哪一个经文所给你产生的安全感是来自圣灵，哪一个给你产生的安全感是来自于肉体？来自于圣灵的是哪一个？第一个。有人觉得是第二个吗？是觉得第二个的举手，我看一下。哇，你们都太聪明了，那我都不用讲了，对不对？你们都懂了。那第二段经文里面那个人有没有安全感？你感觉到他很安全，对不对？他觉得自己很安全，他觉得如果有人上天堂的话，那他很安全。我问你，听到这种安全感属不属灵？从我们日常的用语上来讲，是不是属灵的安全感？我说的不是 technical， 对吧？我说的不是我刚才定义的从圣灵而来的，我是说从我们今天很流行的宗教用语来讲，够不够属灵？这个人说的话，那相当属灵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各个宗教的这些语汇都在里面，对吧？什么这个不犯、不勒索、不奸淫，对吧？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好吧？人家还什么收入都十分之一算得准准的，芹菜、茴香，对吧？你今天恐怕这个在餐馆里打工赚的小费都不算进去了，对吧？但政府还要收你的税。所以一个人可能很有宗教性的属灵，同时是属肉体的安全感。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安全感了吗？而当我问你，当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会丢失，在末日我会叫他复活，父所赐给我的一定会到我这里来，当你听到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产生一种安全感？你有的。你是父在永恒当中赐给子的，所以你来到耶稣面前。而你来到了耶稣面前，你借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我永远不会丢弃你，你一定会被我拯救到底。 这个安全感，哪怕你挣扎，哪怕你摔倒，哪怕你犯了极大的罪，哪怕你，对吧？像那个税吏一样，但是我不会丢弃你。这种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肉体，而是上帝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现在明白了这个得救的确据所产生的安全感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属肉体的安全感？什么是属灵的安全感？什么是圣灵所赐的安全感 ？OK， 所以圣灵生发的确定性扎根在上帝的救赎工作当中，属灵的属肉体的安全感则扎根在自己的功德身上。外在的宗教体验、一些特殊的悔改的经历、个人的道德行为、情绪的高涨、对苦难暂时的逃避、对护理过分的解读，这些都会构成属肉体的安全感，而并不是源自于圣灵的，对吧？这有太多太多可能会产生的变体，对吧？有一些人就是会说，你看，同样发生这个，包括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经文，我之所以最后一定要做一些这个 comments， 是因为很容易会被信徒拿来误用。有实在的这些记录，所以上帝分别他的百姓在歌山地没有受到冰雹，没有受到这些瘟疫的灾祸，然后在埃及地都有这些灾祸。有一些属肉体的人会应用这样的经文，错误的应用这样的经文，说你看他们家长病了，他们家不敬虔，他们家抵挡神，他们家被上帝击打，你看我们这个敬虔的，我们不长病。这是属肉体，这是属肉体的思想。如果他是生病的信徒，他是遭遇了灾祸，你竟然不怜悯他，反而论断他，他跟你同样是宣告对耶稣基督有信仰的人，他跟你同样是上帝的百姓，然后你说如此的冷酷，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不敬虔，就是因为你不爱主，所以你们家一堆灾祸，你们家长病，谁给你的勇气？谁给你的骄傲？谁给你如此大的胆量去论断耶稣基督保血洗净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世界上最被唾弃的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而他真的挂在十字架上，他被咒诅，为了你，也为了那个受苦难的人。如果你的弟兄姐妹在苦难里，你要知道，这不是上帝的审判。保罗受不受苦？彼得受不受苦？雅各受不受苦？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受苦。提摩太生没生过病？保罗有没有说你胃肠不好，要多喝点，多常有点酒，不要总喝水？提摩太不敬虔，天天长胃病，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些属肉体的傲慢骄傲，没等你临到灾祸呢，等到你临到灾祸那一天，对吧？你不希望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在背着你说就他，对吧？就你不敬虔，所以你家长病，你希望他过来到你的床边慰问你，眷顾在苦难当中的人，这是基督的怜悯，这是基督的怜悯在教会里彰显的样子。OK，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讲实灾的这个讲到的过程当中，最后我要总结这个，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误用本身美好的上帝的教导。OK， 我在这里面还需要纠正一些误解。我想说的是，真正了解救恩确据的信徒有没有可能骄傲？那你也太自信了。当然有可能。一个理性上真正了解得救确据的信徒，可能依旧有肉体的试探，陷入到骄傲当中。会的，对吧？你说不会，属肉体了，对吧？这种属肉体的安全感在所有的信徒身上，不论你是改革宗信徒还是亚米念派信徒，都有可能产生。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得救的确据宣讲成一种错误的产生属肉体安全感的这种方式宣讲呢？有可能的。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只要你做个举手祷告，你就保证会上天堂？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华人教会里面有如此多很神奇奇特的发明出来。这是我们华人教会要面对的试探，对吧？什么叫做做一个举手觉知祷告？圣经哪儿提到举手觉知祷告？圣经提到的是洗礼，那才是上帝赐给教会的。上帝没赐给教会什么觉知举手 make a decision。谁告诉你啥时候你的救恩取决于你的决定？是上帝的决定，好吧？然后你举手祷告，祷告过之后下山了，你就变了。下了山了之后你就成佛，不是成佛，下山之后你就成基督徒了，然后你就保证以后上天堂。然后就算是你十年，对吧？这个从来没有聆听过圣道的宣讲，从来没有受过洗，你一定会上天堂。因为什么？因为你十年前在山上做过一个觉知祷告。这叫虚假的安全感。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和那个法利赛人祷告的虚假安全感是一样的，通过某种外在的宗教经历和体验依据自己产生的这种安全感。所以信徒需要被警告，不要去参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这些东西有害你的属灵的生命的健康，它不好。你说但是这种方法很吸引人呢、啊、这种方法很吸引人呢、啊、对吧？我们搞一个这个然后把他们吸引来，然后我们做个举止祷告，然后等他们下山了他们就来我们教会了，对吧？我告诉你不会的，他会跑得远远的。他们只有在这样的圣道的宣讲之下被吸引来，他们才会来。人被什么吸引就会为什么东西而执着，对吧？所以就跟处对象一样，就跟你谈恋爱爱情是一样的，对吧？因为谈恋爱的这个第一个约会，你总是想把自己打扮的跟你原本不一样，总是想给自己再打扮的更好一点的。然后那是第一印象不错，对吧？哎呀，这个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哎呀，不想跟你这个结束这一天的行程，对吧？过了半年之后，你头发也不梳了，脸也不擦粉了。也不喷香香了，然后说这才是真正的你。这样的你他会不会喜欢？如果这样的你他喜欢，那才是真正的能够在一起的，对吧？所以同样的，我们恩约教会就是赤裸裸的，就是这样。这就是圣道宣讲，就是主日的敬拜，就是多得进经，对吧？就这么讲，对吧？你喜欢这样的你就来，你不喜欢我也不需要喷香香，对吧？哎呀，这扯到哪儿去了，对吧？OK， 我今天就停到这儿吧，我再不能再讲，我再讲就开始讲芬尼的祭坛呼召到穆迪葛培里学院传道会了。这个留着下次再给你们爆料，好吧？来看看大家有什么这个问题。你刚才是有一个问题是吧？被我解决了吗？已经解决了，好了，可以下一个。你要有问题是吗？
对，
你说吧。
就是 那个提摩太书，包括那个约翰，
哦，就是，
我重新问一遍，是崔
永元。哦，行，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有点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亚米念派他们会有这种观点，因为圣经里边那个提摩太书，包括那个约应该是约翰那个二书吧，不是？
啊，
就是讲了那个在神的爱中没有惧怕，然后也讲了就是。就是神赐给我们是喜乐，不是惧怕嘛？他们为什么还会用？就是觉得这种惧怕是一种美德呢？就是因为已经有这种，就是已经都写出来了。
对，这也是我想要问的啊。对，所以我觉得圣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会这个反对抗辩派的说法。那为什么他们依旧还要坚持这种说法？这个需要他们自己来回答你，或者你需要阅读他们的作品来去洞察他们的逻辑的这个前后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你的，就是亚米纽斯和亚米念派的神学的发展有它具体的历史背景。在17世纪初，天主教的神学在欧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耶稣会的神学的兴起，所以在亚米纽斯自己是大量阅读耶稣会的神学家莫利纳、苏阿雷斯这些，所以把他们的神学融入到他的神学里。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是受到了耶稣会神学的影响。
好，谢谢。
Yeah.
所以刚我们提到这个关于抗辩派的部分呢、我发现说其实最近有一部就是说有其实有一部分的这个福音派的这个传道人，他们会稍微改变一下他们那种所谓的抗辩派的讲法。举例来说，他们会用撒该来做例子，就是说撒该他的这个，就是说以撒该他后面所彰显出来的这一些这些呢，其实也是前面再加一个，就是说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人你没有彰显出来这一些所谓的行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圣灵是真的在你的身上有做过工作。那在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讲法，跟我们在这个多特经经当中所学到的可否有一些的冲突？
OK， 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我刚才可能
没有。我的问题是说，这像这样的一个讲法的话，就是说他的问题是在哪里？
他的讲法是说你需要有悔改之后的行为的改变来证明你真正的悔改了。
对对，
我觉得这个讲法是没有错的。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对成圣的追求作为我们信仰的证据，或者说所结出的果子，这是没有错，这是符合多德信经的说法。可能我今天之所以停到这儿，但是我后面会讲一个跟美国的基督教历史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现代的美国的亚米念主义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种古典的亚米念主义，它被扭曲成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做一个绝志祷告或者做一个某一个事情你就被保证上天堂，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糅合了一种新兴的19世纪、20世纪新兴的一种错误的观点，叫做也是从亚米念派兴起的，叫做 eternal security。 所以亚米念派现代亚米念派开始讲Eternal security， 永恒的安全，永恒的确定性。所以他们可以既是亚米念主义者，同时说只要你一举手，你就上天堂了。这是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是我们下周我会花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看似好像很 很反合的一个组合，对吧？同时是你自己要做决定，但是你这个决定一旦做了之后，你就永远安全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奇葩的组合，对吧？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时间关系，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大家都饿肚子了，所以我们先停到这儿，好吧？下一周我们来讲这个事情。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所以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多德信经的教导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的这些，我们无法靠着我们自己拥有这样的得救的确据啊，我们无法靠着自己坚持我们的信仰，站立在这恩典当中，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因此主啊，你也除去，求你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骄傲，一切的属肉体的安全感尽管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受到这样的攻击和试探，以至于我们常常陷入到这样的思维的方式当中去求你赦免我们这样的罪，也求你继续借着你的圣灵，借着正确的教导来生发那些在我们心中正确的属灵的情感叫我们倚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美的代赎的工作当中因为他应许我们凡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他一定会拯救到底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中午的饭食，桌上的交谈，叫我们能够彼此的建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谢谢。